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跟上一次是有关系的。虽然圣灵的工作无往不透，但是人有没有责任呢？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了，它可以把耶稣基督跟救恩说明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茅塞顿开啊。这个保罗就说了，我为你们祷告，叫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赐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基督。所以保罗也为信徒祷告，他不是光靠他的口才和那帮人在辩论，他也知道辩论不辩论是一件事情，圣灵做工不做工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刚才我们说啊，那些刚才我们这个唐崇明唱的，在印尼曾经有大复兴的时候，我相信啊，那个在可能在我的时代以前，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去过印尼，也没有信主。不过听说也知道历史上记载啊，印尼有大的复兴啊，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很多人忽然来信主。就如同我们中国在国内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信主的，但是在有以往一段年日中间，在很艰难的日子里面，圣灵特别眷顾他的百姓，很多人就在艰难的环境、没有指望、痛苦的环境中间信了主啊。这是我们所知道圣灵的工作，但是人也有责任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不怀疑圣灵一直在做工，但同时也知道人必须主动的回应啊。今天英文有很好的字叫做 proactive 啊， proactive 不是仅仅 active 而已，而是对于一个邀请、一件事情有主动的回应啊。既然是回应，所以它不是主动的，但是又说主动的回应，所以它也不是被动的。所以人能够信主，一方面呢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把真理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把神的道启示在我们里面啊，像好保罗说的啊，耶稣基督已经活化在你们的面前啊，圣灵的工作能够把耶稣基督活化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他们说，你们信主说因为信耶稣呢，还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呢？这是加拉太书里面一个精华。所以圣灵能够活化，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啊，至少我们说可以立体化，可以具体化，可以真实化，把我们的事情呢，把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所做的事情，仍然今天让我们看见，经过圣经，通过圣经，通过听见神的话语，而里面有感动，这是一定的。可是呢，我们需要有反应。刚才他那一件礼物，如果这个礼物给你，你不收，收件人拒收还是不行。前两天我收到一封挂号信，我不在家里，那所以犹太就留个条。那我知道有封挂号信来了，我不理他，过几天就退回去了，对不对？所以我必须回应。那当然，我就赶快跑去邮局把它拿来，一看啊，是一封挂号信。那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人生的经历，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啊。这个我现在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吧啊，因为我可以这个题目呢可大可小，我可以讲的很深刻，很深刻，讲到神的这个意志，神的拣选跟人的意志啊，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大家知道这么一来，题目开大了，问题就很难收尾了啊。一个钟头也不，刚才不是已经说吗？有人嫌我讲到太长了，一个钟头讲不完了。当然，如果你从神学院经过，这个问题一定在你读神学院过程中一定会被讨论。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想的出来的话，从前人也都说过了。不过呢，这些过程使我们清楚知道，在我们自己思想里面，我们会有确定的把握，到底是人的自由意志呢，还是神的权柄、神的拣选呢？那自由意志是不是有限制呢？哎，自由意志如果有限制，还是自由意志嘛？这讨论就多了。所以今天我不想从那个角度来讨论，我只想讲一个耶稣基督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说的。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2章，不长，我们可以一起来读22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4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召回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先问一个问题，读完这段故事以后，大家觉得这个故事，你所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故事是在讲什么？当然我知道大家已经信主了啊。你先从这个故事本身来讲，合理不合理？这种情形今天是不是还会遇见？或者说，你如果是那个君王，你会不会跟他一样有非常愤怒的感觉？啊，这里讲的话有个过程，其实呢，说王就大怒，而且发兵要除灭那些凶手，因为他把一个他的仆人杀了。这个当时合不合理？我想大家可以接受哈，如果不是太过极端的话，大家也都不会有他的问题，除非你有特别要离开来辩论。但是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呢，耶稣基督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啊，他不是随便讲的。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有很多天国的比喻啊，甚至我知道有人写了一本书讲的马太福音中间天国的比喻，那你想如果我们拿来读的话，一定是我不知道会有趣还是无趣哈，都睡着了，越读越有味道。反正有人写这本书天国的比喻，在犹太人来讲，天国就是神的国，因为犹太人不作兴称神的名字啊。今天我那天我跟那个朋友犹太朋友在讲话，我说对不起啊，我说耶和华你不会被觉得好冒犯吧？因为我们外邦人说是可以的，你基督徒你们犹太人可能要说不能讲亚伟的名字，要讲 Lord Adonai 是吧？我当然知道一些，因为我看他这个犹太人，所以我特别稍微卖弄一下我对旧约的知识跟犹太人的关系哈。我知道你们称 Adonai 不能称作亚伟的，是称作 Lord。他点点头没有讲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是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天国的故事呢，天国的比喻实在是讲到神国的事情。换句话说，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叫神的国，这个神的国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上次我们所提到的讲的永生，跟永生有关系的啊。犹太人对天国的观念是什么？是地上的天国，还是将来永恒的国度？你去问他们，他们恐怕也不能够完全讲清楚。因为犹太人蒙神的应许，告诉他说，大卫的国度，永远的国度啊，永不衰残的国度，永不断人做你的国位。所以这些话呢，他们是记在心里的。大卫王朝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啊，这个一个肉身的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前两天我看网站，无意中看见一个东西，叫做他们说，Jared Kushner 是不是犹太人今天的弥赛亚？我一看这题目就头大，糟糕，头问题大极了，怎么可以这样讲？这问题麻烦，如果他是的话，那他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了，这个问题很大。不，我也没有仔细看清楚，我看这个人呢就不懂，不认识神的人讲啊，不认识基督的人讲，尤其可能不是犹太人哈、啊，这些问题就不一笑置之就完了。但是当犹太人讲到神国，讲到天国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啊？我刚才没有给大家读，因为这个故事呢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也出现过啊。为什么要提两次呢？因为这两个经文有点的不同，它的细节上有一点不同。很多人在那辩论说，圣经真的是可靠的吗？为什么两个版本不一样呢？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不一样呢？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比喻是可以常常重复使用的。注意啊，比喻可以常常重复使用，为了有不同的点。很多人说啊，牧师你讲的笑话我们听过了，笑话听过，没有办法，听过也没办法，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笑话可以制造，是吧？然后说你举的比方我们也听过，举例子的见证都听过很多，可是你注意到没有，见证每次讲都有不同的重点。如果你不服气，你看使徒行传保罗的见证讲了三次，他得罪见证讲了三次，而且每次都不大一样。所以我就心里得安慰，不需要每次把我的见证拿出来念一遍，我想到哪里可以讲到哪里，因为是真的，所以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那这里面讲的两个见证的两个比喻呢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今天我们读圣经呢麻烦就在这里，因为是平板的，没有立体感，所以读到一个耶好像读过了。我一个最好笑的朋友呢是高中同学，那年他到我学校里面来，到研究院来的时候跟他传福音，他当时很快就信主了。 信主又怎么样呢？我说你要读圣经，反正他也在外面做客没事嘛，我也给他一本圣经，当天他就读圣经，读福音书。你知道读书读福音读马太福音，如果你读得快的话，二三十分钟读不完，半小时也就读完了，四十分钟读完。他读得很有兴趣，再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更短，只有十六章，所以快就读完了。他第二天来跟我讲，他说，他还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第二天早晨就跟我讲，他说，哎，某人呢，为什么耶稣要来四次啊？他把四本福音都看了，说的为什么这样的？我说你弄错了，一件事情四面讲的，一个不同的方向讲的。你知道不信主的人有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读过圣经，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朋友家做了一件滑稽的事情，他说我读到那里，我真觉得，哎呀，耶稣为我死，我太感动了。他说我是个罪人呐，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跑到厕所去开开莲蓬，自己受洗了。真的事情，他真的就受洗了。这个故事你们没听过吧？真的受洗了，听过也就听过了。那当我们讲到例子的时候，耶稣常常在不同的场合类似的经文类似的引用，所以很多经文你讲，尤其听耶稣基督讲故事的时候会重复，而且有点不一样。那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来讲，这有不同的意义。为什么？那是他已经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已经被众人当作这个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何塞纳，何塞拉奉主名来是应当称赞的，在他荣耀的光荣的在宗数主日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人夹道欢迎过了。那你知道他进了耶路撒冷以后，过以后的七天他就天天进进出出，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回到伯大尼过夜，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每天进去跟所有的人，跟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人，就是撒杜盖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辩论。而且他问了很多特别的问题，很多很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回答的。比如他问到耶稣，问到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怎么大卫又称他为主呢？他们不能回答好多问题，他们就拿了很多奇怪的问题来问。撒杜盖人举到复活的问题，说有七兄弟啊，这个的大哥娶了妻子，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娶了又死了啊。我们中国人讲寇夫命，我想这个是可能编造出来的，而且到了最小的一个，那怎么办？将来他复，如果你所有复活又他是哪一个人妻子呢？像这古里古怪的问题，他们都拿出来跟耶稣质问，这也正好应验了在旧约里面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有七天的时候要被详细的检查，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任何的皱纹，没有任何瑕疵，才能够献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这个正是应验了耶稣基督跟他们辩论的时候没有一点点漏洞，找不出一点点漏洞来，找不出一点罪来。这是神的预备，在我们看读圣经时有这样的领会。所以这个例子，22章的例子，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最后一次正面的宣传福音，而且希望他们回应。可是耶稣用比喻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就要完成了，还没有完成了，所以他在这里用比喻的说法再一次对犹太人讲话。而这个结果是什么？其实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说，你们拒绝的福音。因为这些人耶稣所要传福音的对象，所要传的福音对象，我们还回到马太福音啊，在那里是为什么呢？那一些耶稣所邀请的人，都有各个理由推辞，他们不理会是耶稣基督福音。那刚才我们说到天国跟永生的含义啊，那么其实今天来讲，我们所得到的永生跟天国的关系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已经得到永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相信还有更大的、更具体的，叫我们能够活在永远里面的时间。我们用时光两字实在是不对的，因为既然是永远，就没有时间的观念了。天国也是这样子，天国已经开始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传福音，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天国已经近了。而且当耶稣基督宣传天国已经临到你们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有。在神学上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叫已然未然啊，英文是说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到逻辑来讲是不能明白的，可是大家都很领会。为什么？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的要讲到永生，讲到天国还在将来，还没有到。可是我们今天 a foretaste 已经预先尝到。有首诗歌啊 ，Blessed Assurance， 有福的确据里面讲到天国，讲的永生，我们已经预尝天国的滋味，预尝将来的滋味。那是在基督耶稣的喜乐、平安跟他所带来的恩典，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尝到的。那这些呢？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也同时包含了当时跟未来永远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再回来看看啊，这个比喻讲什么呢？这个比喻啊，要注意到第二节的话，第一节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的儿子，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啊，那这里大家从语文的分析来看，主词是什么？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天国好比筵席，天国好比筵席。所以这句话，天国好比筵席，是一个喜乐的事情，是一个满足的事情，是一个振奋的事情，是一个叫大家开心的事情。天国是个筵席，哦，天国是个筵席。如果你想到天国是个筵席，你就想到我们被邀请赴席的时候，个个都是很开心的。我相信宴席都是这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饭，是吧？其实宴席本身啊，我们说大请客，那为什么呢？表示他心中的欢乐，不然他请客干什么，是吧？所以天国好像一场宴席，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举这个比喻，我们不会想到天国这个原型，我们会想到天国这个过程，天国是一个什么人间天堂，天国什么什么。但是耶稣说天国这个原型，当然就想到了圣经里面讲到一些原型的情形，讲到一些原型的这个场景。最有名的大家就知道了啊，启示录里面讲羔羊的原型。但是羔羊的婚宴我们有点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心腹呢，还是我们宾客啊，这个是很难讲的。但有一些比较具体你明白的，圣经里曾经讲过以撒娶亲的事情。你看那个老仆人呢，从亚伯兰家里出去，一直走到雅各，走到这个不是，走到拉班的家里啊。那在拉班的家里呢，就看中的他的这个妹妹是吧？利百加，就把他迎娶回来。然后利百加当这个怎么样？这个老仆人就把亚伯拉罕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这个富足，怎么样受人的尊重啊？怎样家里怎样都告诉了告诉了利百加和拉班还有他的父母亲。那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要把天国的荣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要把天国的荣耀先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仅仅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更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那你说到底天国好在哪里？你不读圣经你就不知道，你不去好好认真研究你就不知道。以赛亚是讲得够好了，那不过那是千禧年而已，讲到狮子和豺狼要同居啊，婴孩在灰色的洞口玩耍等等等等，这只是给你一个形容而已。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到了这个永恒的国度，千禧年国度也罢，永恒的国度也罢，绝对不是去摸摸几只山羊，摸摸几只狮子老虎就可以满足的。但这只是告诉你平安的意义，这个四处都不伤人，都不害物，各自的走兽都不会害我们了。这只是告诉我们说神要把一个特别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但你怎么形容天国有多好呢？圣经里有个比方啊，所罗门辉煌的时代啊，南方的女王来看他，那他说了什么？他说我在国内听见的，他看见所罗门的才华财富啊，看见他的智慧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的智慧审断那个谁是真母亲谁是假母亲，我不相信南方的女王一定听见了那场审判，但是他听所罗门口中所讲的智慧话，他听见他的臣仆们的讲话，他看见他的摆饰啊，你知道所罗门用的器具都是象牙，都是黄金的。像象牙现在是不能再普及象牙，所以没有了，更加珍贵了。那这些事情呢，都是他在国内听见，但是现在亲眼看见的。他说我才知道在国内所听见的人论你所说的还不如现在的一半呢。我们有首诗歌说一半也猜想不到， 一般也猜想不到，就是作诗的人说，就是我们今天把圣经读遍了，将来我们看见天国的荣耀，还这么大差异。哎呀，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启示录里面是这个约翰被神呼召被天使呼召上去，上去我看见了他的不能想象的事情，不能想象的事情。所以这里为什么耶稣要为什么圣经里面一直宣讲说这个婚宴的问题，因为这是个太喜乐的事情，太好的事情。王子的婚宴，国王为他儿子办的婚礼，你会拒绝吗？前两年我在西班牙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什么英国的王子结婚了我就没有太大兴趣，我想轮不到我嘛，我去看他干什么了。很多人有兴趣的，很多人有兴趣的，看的哇，排场，皇室的排场，你在那个场合里，你不会觉得说好浪费钱，会不会觉得浪费钱呢？没有，有没有觉得浪费钱呢？没有我太太笑眯眯说没有，她就一心想世纪婚礼，如果她自己能赶上就好，是吧？但如果你被邀请，你会拒绝吗？我想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拒绝，可是这里竟然有个古怪的事情，当王为他的儿子举行婚宴的时候，竟然有人拒绝呢，竟然有人拒绝了，你知道吗？这里一开始讲的很快很快，这就是耶稣基督讲几次比喻不一样的地方，在马太22章里面讲的很快，一开始就说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当然早就发出请帖了，早就发出邀请了，早就宣告了，正如福音早就被宣告一样，多早一天被宣告那看你了。很多人认为从五旬节开始福音就宣告了，教会已经成立了，已经宣告说这个彼得说保罗说在你们不得称义上面，因为信靠这个人都得称义了，福音早就传扬了2000多年以前。但是如果你读书，你可以发现更早以前就传扬了，在所罗门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已经在 shadow 中间，在那预象中间，预表中间早就说明了。所以我们才会举大卫的例子，举亚伯拉罕的例子，得赦免其过，这在其地的智人是有福的，才会说亚伯拉罕既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又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人复活，是 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早就有福音传给他。这不是我讲的，保罗说早就有福音传给亚伯拉罕，所以早就把请帖发出来了。不过当日子慢慢逼近的时候，现在我们方便，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里面都有 calendar 会提醒你，是吧？最晚就是提十分钟以前提醒，如果你还没有开车去看你的医生赶快飞奔来去还来得及，会提醒你的。所以他去招他们，可是你要晓得，他说样样什么，底下第四节什么，他说什么，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兴，样样都齐备。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样样齐备这句话背后，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的设计，这场婚礼绝对不会是马马虎虎的婚礼，王为儿子举行的婚礼绝对不会是马马虎虎的。我不晓得那天我回来以后，我太太跟我讲他们唱什么什么歌，唱什么歌每一样细节都好好安排了，每一样细节都不能有差错，因为这是王室的婚礼，所以这是精心设计的筵席。那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神为我们准备的救恩也是个精心的设计，我们想不到的，我们再聪明的头脑不会想出神已经预备一位为我们做牺牲的，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当然我知道这里圣经正解不会讲到那里去，好，可是你知道我们也有一位被杀献祭的羔羊，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对犹太人宣告有逾越节给你们，这个是叫你们出埃及日子，叫你们劳苦脱离劳苦的日子。想想在埃及好呢还是在迦南好呢？我们有这样的诗歌嘛，是不是？我们只是为了生活劳苦头翻，在世上面永远找不到安息，或者永远没有真正的意义好呢，还是找到了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极大的平安，在他里面有充分的满足，在他里面有真正的自由，可以比较的。那这些信息王差遣仆人们去通知那些被邀请的人的时候，一定是清清楚楚告诉他们的，一定是几次三番又一再收到各样通知的。正如我们福音要传遍地极，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庆典，每一样细节都想到。如果你读圣经会发现哎呀真精彩呀， 耶稣基督救恩早就借着先知预言了，早就借着先知说明了，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文思合讽就应验在他的身上。我常常举的最简单的例子，刚才我们提过，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会就从吃奶的口中建立那些婴孩完成赞美的话呢？就是诗篇第八篇的话，大卫所写的诗，在他观看神所子候所到天并你所成这月亮星宿的时候，就说人算什么，底下就是说从你从仇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完成赞美的话，这句话应验的时候，怎么知道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怎么可能呢？因为他不能控制，耶稣基督不能控制那些小孩子要讲什么话，他也不能控制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会有这么一批驴驹让他骑上。他说那里对面村庄里面啊，伯法其有一头一批驴驹，你们就把他牵来，如果主人要问他说他要干什么，就说主要用他就行了。门徒所遇见正是这样，这个不是他设计，不是他他怎么差人先去通风报信的，不是，这就是神精巧的设计。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就真的是弥赛亚来了？因为先知预言已经告诉我们许多细节，使我们当他来的时候可以立刻认同，立刻认出来。可惜很多人不认识，而且很多人呢就拒绝了。他们什么？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为什么不理啊？我们说掉以轻心啊。为什么我们说不理啊？因为他们轻看，很可惜这些人看不到了，很可惜这些人看不到。你知道吗？神为了预备他儿子的救恩啊，这件事情，神为了预备给我们的救恩，预备他能够因为完成救恩娶那些人做心腹。保罗就讲了嘛，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今天我太太跟我讲，我们以前唱的一首老歌啊，不要拍的配角，拍的配角怎么着？什么 ？When I went to your wedding， 我不想，我不，这里年轻人可能没听过啊，年纪大一点听说 I went to your wedding。他遇见这个写这个什么东西呢？他后来发现说有一个天主教的电影，就是说当那些修女要真正的全人归全身完全的全时间出来归做修女的时候，就是等于嫁给基督。这句话是根据保罗的话，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把你们当作童女，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当我们讲到婚宴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方面预表的意义。神为了预备得的这位心腹，用他自己的儿子作为牺牲，作为献祭，为我们钉十字架，好除去他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被邀请能进入神的国，而且与他联合做他的心腹。所以这个精巧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在里面。但是呢，同样的问题一再邀请人都一再被拒绝。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在这末时也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神一再的派遣先知，一再的派遣先知。在前一个信息系列里面，我们讲到神是说话的神，当中有一段神借着先知说话。神先知不仅一次两次无数次，尤其是特别是邪恶君王的时代，在北国治理的时候，很多邪恶君王除了两个大先知，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他们一再的显神迹，一再的显明神的能力，宣告神的话语，但是亚哈不听，亚哈不听。所以这些问题越来越惹起神的愤怒。所以这里讲的话其实是对犹太人讲，我一再的差遣先知到你们那里，你们不理，你们不理，现在告诉你们筵席已经预备好了，这一位神的儿子婚宴就在眼前，这一位为你做牺牲成就十字架救恩，要我们从罪里面被释放，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他是神的羔羊，已经预备好了，你们没有预备好。所以我就说，一方面圣灵的工作，一方面我们看见人的拒绝，很稀奇。我永远想不通为什么神允许人有自由意志啊！我不是谈论说人有没有自由意志，我很多时候遇见不信主的人跟我提，如果神真的是那么有权柄，他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世界就好了嘛。但是我们知道的标准答案，尤其是我们这里有个弟兄是做 computer 的，他正在研究 AI。如果我们做的 computer， 你说 computer 会不出问题？应该不会出问题。但是他们就怕一件事情，等到 computer 做人工智慧做好以后，他独立了，不听主人指挥了。其实这个事情呢，在神来讲完全可以控制， 但是神允许人有自由意志，为了要证明神的救恩能够不仅挽救我们，而且在我们人的意志中间所做的决定有价值。如果神造就我们成为一个只会机械化反应的东西或者电脑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爱。我可以相信现在的宅男太多了，宅女太多了，他们巴不得有个机器一按他会告诉我我爱你啊，会讲我都爱你啊，读一首谁的诗吧，读给我听，都很好。但你知道他的机器，他是被你控制的，你一按钮他就告诉你他爱你，他也不会对你生气的，多好啊。所以对于每个在家庭中间夫妻吵架来讲，你要把它当作游戏，你要把它当作一个好事，因为这表示如果他爱你是真的不是假的。当然人爱会变，可是神造的一个人不是只会机械反应的，他给人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这样肖牧师最喜欢讲的题目这个三元论的人，是的，人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神尊重人的意志，神尊重人的感情，神尊重人的选择，这是我最想不通的事情。但是我却感谢神，他是这样造我们。所以当这些人拒绝的时候，我们会为王愤怒，但是我们同样也会理解这些人可以说咎由自取，他们被除名，而且呢，最后一件事情，他们各种理由啊，好多好多理由啊，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今天我们做学生工作，遇见最大的问题，学生告诉我们说太忙，好像太忙是一个最好的理由，忙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再忙也有时间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做什么呢？那是个人的选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觉得说是真是靠神的恩典，因为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在说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心里有的需要。刚才我就讲我这个朋友呢很特别的，他若干年以前我就常常讲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他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人他在那个时候钓鱼岛刚刚出问题，跟日本主权问题搞不清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从台湾来的学生非常有正义感，非常有国家民族的观念，一定要誓死争取，所以就发动各处的游行三个地方，一个是在 Wisconsin， 一个是在华盛顿，一个什么 Boston 什么地方我这朋友就串联到Washington DC 去。但是台湾的政府太软弱，为什么呢？台湾政府很怕日本，要跟日本有邦交，然后呢美国又支持日本，所以就抗议了半天，越抗议心里越火，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思想开始往左转。我的朋友呢转的最快的一个，当年就回到中国去了，回到武汉去了。那经过20年，他在那里文革的末期跟以后90年代再出来，生了一个儿子刚刚读高中很不容易。再一次，因为他的姐妹是他的妹妹是美国公民，可以把他申请出来，要不然他也出不来。他来了以后，我跟他传了多少年的福音，一直不肯听。他最近写一封信给我，他说自以为略有长进，特此报告，请指导。第一句话说，信了才能懂，尤其是深入的懂。懂了才信，就无可能信了，没有可能信了。入门方式错误。他这个信呢是对他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读到后面就知道他们有攻守同盟，你如果不信就不信，你要信也不能单独信，我们俩一起联合阵线他说信了才能懂，尤其是深入的懂，这话是对的。然后懂了才信，就无可能信了，入门方式错误，就都不能进去。他说信了并没有什么坏处，孔子说的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儒家仍然参不透生死大观，不算是宗教。人生是永生的前段，就算相信有永生而被骗，何失之有？我们的长辈去世，我觉得习劳人间是很好的说法，往生或者另外投胎荒唐。这是他写的，永遇天家，天家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也不必，
不想知道，反正一定比人间好就是了。就他很简单的话，我说我们到底，你就是把所罗门所有的荣华都给你看。南方的女王还说，我所听见的，在本国听见的，还不如所看见一半。天国一定比现在好。这句话，丢掉原有的骄傲才能信。其实呢，原有的点骄傲够廉价，够低档了。他说，我不能克服我自己太多的缺点弱点，如果有神帮助而渐欲克服，有什么不好呢？神无所不在，也在我们内心中。他说，克己复礼，天人合一，反躬求主己，这些与福音并不冲突啊。我自己做不到，靠祷告求神导引，以求内心的平安喜乐，有什么不好？一人问了好多，有什么不好？当然，承认有罪有邪念，因为各种事物烦恼而不能平静，向神祷告可以有所帮助。就算是心理学的修炼方式，心理学也和任何学科一样，是造物主创造控制的。所有的学问 ，Reform 里面有一句话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都是神的知识。换句话说，神知道一切。他讲了一个故事，这里我简单说，他当时参加国民党，跟几个朋友向曾公干校去北投去受训，受了一天训练，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喊口号，所有的荣耀都归于党。他说，一起的荣光啊，属于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和圣灵。他说他知道那些人所说的不算数，他把这个告诉我。所以一再的呼吁，有些人拒绝，我这个朋友没有把心门关闭，他没有忽视不理众仆人信息，王震怒是应当的，因为犹太人拒绝了救恩。你觉得这个君王，这个国王是不是有理由愤怒？神有理由，对于人的模式，对于神人不肯听福音有足够的理由。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宽容忍耐等候我们悔改，而不是立刻把我们都杀了。然后你说什么？没有完呢？这些人拒绝了，是不是筵席没有了？不是。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弟兄姊妹们，所招的人不配。最后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招的人不配。那我要问一句，谁配？所招的人不配。犹太人拒绝福音，犹太人不配。尤其这里你知道，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遇见很多地方犹太人拒绝的时候，他们都有各种理由。使徒行传第十三章46节，他保罗跟巴拉巴在那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保罗就说，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保罗没有生气，保罗惋惜，你们自己断定不配得永生。所遭的人不配，为什么？他们拒绝福音，但是保罗说，你们自己断定不配得永生，福音先传给你们。到了最后，当他罗马以后，再一次跟犹太人见面，他对犹太人讲，用以赛亚书话向他们证明，但是他们几句话不合，一拍两散走了。保罗说，我要向外邦人去。所以这里的故事就是说明，当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神就转向外邦人，向外邦人宣告好消息。好消息，福音临到了万邦。我在说谁配呢？那是仆人啊。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服刑。岔路口，什么叫岔路口？人生的岔路。什么叫岔路口？我们都在走路，在这里是转弯的机会。他本来肯定要往那边去，一呼召他从这边走了。听见的福音叫你从一个岔路上面转个方向。雅各出巴拿亚兰的时候，在路斯那里睡着了，那个地方枕石而睡。路斯什么意思？叫做转弯处。在那里他遇见了神，他的人生方向转弯了。这里也是岔路，就在岔路口把这些人找来，三日间就招来复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要传遍天下，什么人都要传福音。
遇见什么人都传福音。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在街市上遇见什么人都跟他传福音，遇见两派哲学家照样传福音，遇见市井小民照样传福音，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照样传福音，犹太人传福音，有希利尼人照样传福音，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他也说，我也尽力量传你们传福音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是这样子传福音，因为随时随在，保罗说随走随传，耶稣也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所以无论什么人都要招来复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大使命说福音要传遍地极，福音要传遍地极。马太24章说福音要先传遍地极，这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末世才到来，无论什么人都招来。底下一句话更有意思，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不论善恶都召集了来。这两句话是平行的，前面说都召了来，这边说不论善恶，好人能得救，坏人也能得救。今天我要反过来问，好人能得救吗？好人能得救吗？大家都说啊，我是个罪魁，刚才唱的诗歌也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不是只有坏人能得救啊？当然如果你是恶人，你首先知道你是个罪人，但也不一定，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说神是说谎的，那你就不会得救。但是如果你肯承认你是个罪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他要赦免你的罪。所以好人会不会得救？好人一样要承认自己需要耶稣。有很多好人呢、我的心机中间有很多好人，我说这句话不得罪他们，但是不可信。你的朋友中间很多好人，对不对？这里说什么？不论善恶都招来了，好人和坏人一视同仁，但是还有个选择。等一下我就说了，他就说席上就坐满了客。弟兄姊妹，耶稣每一句话都很小心、很仔细，因为他是讲比喻，他不能够违背那个在背后的真理。筵席上坐满了客。今天天国的门还开着，因为人数还没有齐。你读启示录就知道，有一天天国的门要关起来，福音要关起来，因为人数已经满足了。我们在等候，在祭坛底下那些被杀害的灵魂，要等到他们的弟兄一同被杀，然后人数满足了，天国然后到来。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到底人数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宽容忍耐等候，那些先信主的人也一同等候，要与那些人同德，不然神的国就不能完全。所以筵席上坐满了客啊，我们也知道耶稣讲过这个例子，他筵席上坐满了客，从东从西从南从北都来了，跟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但有些人被丢在外面黑暗里面，永远的审判。很稀奇，王进来观看宾客，在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衣服，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叹。这是什么？这是讲什么？这礼服是指什么？礼服是指什么？大家信主应该知道，这个礼服是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能够到耶稣基督面前，能够参加这样的婚宴，是因为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的公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自己的义永远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宾客，第一个他不在乎，他不在乎，而且我也怀疑他所招的邀收请的邀请中间，他心里怎么想？他可能就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去了，一看你没穿上礼服。这个礼服是圣徒的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圣经上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需要披戴基督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信主，你是凭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不光是因为相信神的赦免，你要知道你因为披戴了耶稣基督的公义，使你的羞耻被遮盖。但这个人不在乎，他并不珍惜救恩，也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什么。所以当王跟使唤的人问他的时候，他无言可答，无言可答，不能回答。 你既然受了邀请，
你为什么不把救恩放在心上呢？你应当回应，为什么没有回应呢？
那些人来了，
因为他们
把他当一回事。
那些被招来的人，无论善恶，从岔路口、从大路上找来的，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现在是去赴君王的婚宴。他们穿上了一身最好的衣服。实际上，不管是个人谁家的衣服，都是指的我们今天所披戴是耶稣基督的公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这就是救恩的真实。一方面，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因着他的死，我的罪被赦免；因着他的死，我可以与神和好；因着他的死，我披戴他的义公义。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披戴了神的义了。因为这个义，我们才能够见神。我们需要回应，把福音当作一回事，把救恩当作一回事，把神的邀请、圣灵的感动当作一回事。所以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说过了，救恩还没有完成，到底那些犹太人听懂多少不知道，门徒们听懂多少我也怀疑。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事情已经完全成功了，救恩已经完全成功了，荣耀归给真神，因为救恩已经完成，大功已经完成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的时候，一切都成了，样样都齐备了，你只要来负起就好，你只要来负起就好，穿着耶稣基督公义你来负起，救恩已经完成，从基督钉十字架到复活已经2000年了，神等候人的回应，等候每一个人的回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及时真诚的回应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